好，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声佛号。南无大慈大悲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大慈大悲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大慈大悲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线上的大家好啊，那今天是我们八正道的最后一堂课。今天呢，如果是在美国啊，他们今天还是 Christmas 啊，还是圣诞节。那我们亚洲呢，已经过了啊，已经是26号啊。所以如果是美国的法友们啊，就是在我们在这里呢，祝福他们圣诞节快乐啊。那现在这个因缘让我们全球呢，其实都是在那个疫情的笼罩下，大家都是很难能够像过去这样的一种自在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啊，都会有所约束啊，有所限制。那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知道因缘都不断在改变嘛。现在的安乐啊，现在的安稳，那可能过了一两个月啊，或者是过了一两周、一两天，哎，其实它都在变化。所以啊，你看古来啊，有多少人说我们要珍惜当下？在我们还很健康啊，这种文法啊、禅修的因缘还很具足的时候，我们不会感觉的啊，就好像我自己。就是去年有过这个受伤的经验啊，我才知道人生要健健康康，就是要一直保持健康啊，那精神非常的好，来闻思修，其实真的是要有福报的，所以我们能够珍惜，我们就会不会有追悔啊，不会有遗憾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外在的因缘啊，如何改变我们自己修行的心，这个道心就是要保持啊。那今天是我们八正道的最后一堂课，那这个内容呢，其实多，你说它多也不是很多，但是少呢也不是很少。那我最后呢有做一个总结给大家复习整本书的一个重点因为我自己这样子讲述之后呢，我发现菩提长老啊，他这本书是很连贯性的很连贯性。然后呢，我们虽然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明，或者是有机会练习比如说我们上周讲的这个40夜处禅定的方法，那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好好的去。练习，如果大家有参加过禅修呢，就知道我们可能光是一个这个入处席光是练习第一个步骤，可能就要好几天了注意呼吸进跟出的接触点像阿舍利教导我们的，就是你要记住 A、B、C 就是 A 就是席。B 呢，就是我们的 body，我们的身体；C 就是 contact 就是接触点。那如果要修安这个入处席就要记住这三点那尤其是这个接触点。所以我们在真正要练习的话，其实每一个夜处可能都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课程它虽然只是一个纲要的。介绍，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手册所以希望大家把这里头的长老开示的重点这个纲要好好的记着每一项呢应该要补充充实哪一些的， 那日后呢，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找时间去充实自己啊，因为佛法就是如此啦啊，就是我们一次一次的熏习，一次一次的练习，它就会一次比一次的印象深刻啊。所以呢，佛法没有说学一次就能够圆满的，除非我们是大智慧者啊，否则的话呢，都是要重复再重复啊。好，我们来看内容了啊。那最后一章就是第八章，就是智慧的修炼啊。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菩提长老在这本书呢，他有特别强调八正道，其实像上一周所讲的这个正定呢，是不是最后一个八正道的最后一个最后一步？看到吗？啊，但是正定本身并不是这个解脱的这一条旅程啊。这一趟旅程的最高峰，那换句话说，正定之后呢，还有一个阶段才能得到正果啊。那正定呢，它是帮助我们有两个最大的效用，就是让我们的心回到平静安稳，还有呢，收摄专注啊，还记得吗？我们一景性的这个心所呢，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专注，一个就是平静，啊，内心宁静。那如果有了这样的基础，那我们才能够有充足的力量呢，去开发这个如何断除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所以呢，这个正定呢，它是一种一个基础。所以它本身呢，禅定它不能够让我们解脱痛苦的，但是它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啊。那这个就是也是必经过程，也是一定要学习的啊。那第二段呢，长老跟我们提到说，如果要达到这个痛苦的止息呀，那我们就要把八正道转成一种工具。那这种工具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能够培养一种直观啊，就是一种在应顺导师的用词，其实就是现观了。直观就是现观，就是直接的能够透彻到万事万物的究竟实相啊，其实就是真相啊。那要培养这一种直观啊。那到底是，跟八正道都没有关系吗？不是的啊，所以你看下面呢，长老有继续说，那要结合八正道的，所有八正道的这种效用呢，那前面所学习过的啊，然后呢，再重新启动正见跟正思维，因为这两个是会学，增上会学的内容。所以八正道从前面正见正思维那个阶段呢，是属于闻思的基础。那我们学习了八个之后呢，再重新启动它，那这里的正见正思维就是属于有了定学后面的增上慧学啊。那这个当然是不一样咯，这个当然就不一样，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见道还有正果啊。所以这里的增上慧学呢，就是比较高层次。所以呢，在长老的这里说明了，他说前面的阶段正见正思维它只是初级的功能，现在呢要发挥它更高的层次那所以呢就是这个图表所显示的那我们在闻思的阶段呢，那正见正思维是什么呢？就是先了解这种实相的概念无常、无我、中道这一种观念认知，正思维呢，就是理解跟实相相应的思维这种种种的离欲的思维、离嗔、离害的思维。那更高层次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里有补给大家这个就闻思阶段，那这里就是修正了。为什么呢？说修呢？说正呢？因为一般我们想修慧主要这个修呢，闻思修的修，它是要跟禅定结合的，修所成慧，它是要有禅定基础的，有禅定结合才可以叫做修慧。 所以有了这个八正道的整个学习之后，后面再重新启动的这个慧学呢，正见正思维，它是已经有禅定的基础啊，所以它能够呢，在这里培养直观实相啊，然后思维就是更深沉的理解，而且能够做到舍弃烦恼啊。他如果修守成慧成熟，他就能够进入正啊，正的话就是正见到位，然后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样啊。所以呢，正见正思维它有两个阶段。那这里我给大家复习，我们在第二章啊，课本的第二章就是正见的内容呢，我有画了这两个表。那这两个表呢，就是长老的文章啊，它是前后连贯的。所以呢，到了最后一章，它其实也是再说明一次啊。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他提到正见正思维啊，学佛一开始要培养的就是去入三学的驱策力啊，或者是呢概念性的了解四圣谛，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闻思正见正思维，就是闻思会啊，闻思会的阶段。那有了这个基础啊，有了这个督导，我们再进入修戒学正与正业正命，然后再修心学啊，就定学正精进正念正定。那到了后面你看有了定之后呢，到了后面它重新启动正见正思维，就是增上慧学。所以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其实已经讲过了这个概念的，已经讲过了这个概念啊。那所以呢，你看第二章那边还有提到说，如果到了增上慧学的阶段，它是能够直观四圣谛的。所以呢，我觉得导师这个长老啊，写这本书呢，其实他是非常思维非常周密的，而且前后呼应啊。我们一般写文章或者是说法呢，都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前后呼应。那这样学习者才知道说，我现在学习的是整个解脱道的，我现在是在站立在哪一个阶段，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啊。所以呢，我现在所学的是在增上慧学这个阶段，我的立足点是这里。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就不是摆在前面这里，啊，当然它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它更加的深化。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定有戒学、定学的基础，所以它能够做得到止观啊。待会我们就会讲它的内容。那所以呢，长老这里有提到说，我们应该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禅定不足以获得解脱？因为呢？禅定是无法碰触什么呢？烦恼的最深层的烦恼，它没有办法碰触禅定啊，就禅定它没有办法去处理跟了解最深层的烦恼。如果以我们佛法的常识来说，当然就是这个阿特门嘛，这个我执，这个身见我见啊，这个是禅定没有办法去了解跟碰触的。所以呢，我们佛法才有说，外道也有修禅定，但是他们不能解脱，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常识，但是这个常识呢，其实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啊。我们也要知道说，其实它，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禅定就没有用了，我们就不用修禅定，不是，只是说有了禅定之后，它不是究竟，它还不圆满，我们要继续修，修增上慧学。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佛陀有跟我们开示说，烦恼有三个层次，睡眠啊最深层的，过来呢是禅啊，他这里是放烦恼，其实他是特别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北方上座部这个禅呢，它有特别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它是属于现行的烦恼，已经升起了烦恼，叫现行的烦恼。那这个睡眠呢，是属于睡觉状态的烦恼，就是它在潜伏着。你没有去引发它的话，它就一直保持在我们的心识田里面，所以叫睡眠啊，是在潜伏状态的。那禅的话是现行烦恼，那违犯的话是身口啦，身口都发作起来，这个就是违犯，这个是最比较粗糙的烦恼啊。那所以呢，下面呢。长老也是这样解释的，所以呢，深层的就是睡眠，有没有？它只是静静的潜伏在我们的心中啊。 那第二个呢，就是比较稍微粗一点的，那这个就是他受到境界的刺激，那浮现了不善的心念、情绪还有意志，所以这个他已经是叫做现行烦恼，禅就是属于现行烦恼。那更粗糙的就是第三层次，就是他不只有心理活动而已了，他已经表现在身口的违犯，身口的违犯啊。就是违犯，就是不清净了啊。好，那下面呢，长老继续跟我们说，八正道可以分成三组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就是戒定慧嘛啊。那烦恼有分成粗、中、细啊，有分成这三个层次嘛哈。粗、最粗的、中的跟最细的。那戒定慧呢，它也是对应来对治。戒学呢，第一组正语、正业、正命，就是对治呢啊，这种戒律呢，对治最初的违犯的烦恼。所以，我们有持戒的话，就不会绮语恶口，不会什么呢？杀生、偷盗这一些，身口业就不会啊 第二组呢，就是现行的烦恼。现行的烦恼呢，我们可以靠禅定的力量啊，就是正念、正定。那去除这些浮现出来的烦恼啊，那这个就是定学可以对治的。那潜伏性的烦恼呢？啊，潜伏性的烦恼呢？啊，就是这种苦根本、苦的基本根源啊，这种睡眠呢，那定呢是没有办法去降服它的。所以呢，真正要对治睡眠的就是般若慧 般若智慧，也就是。那我们讲的增上慧学，那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白话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菩提长老有给我们白话，就是能够洞察事物存在的根本面相，其实就是根本真相啊。那这个就是智慧才能根除睡眠啊。所以你看我整理的这个表呢，就是能够对应的啊。第一组呢，戒学就是对应违犯。那定学呢，是对应现行的烦恼；那慧学呢，就是根除睡眠啊。其实主要是无明啊。我们接下来看的内容，就有提到啊，所以上面也有啊。你看在睡眠的烦恼当中最根本的啊，而且又滋养其他睡眠的，就是无明。所以无明是根本的。最根本的睡眠，我们说擒贼先擒王嘛。如果这个王给我们去除的话，其他的它自然会掉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针对的最根本的啊。那慧学其实这个慧它也是最根本的，慧能够破除它也是最根本。那其他慧的其他的功能，它不一定有这么强，所以它就是用慧学啊。那我们下面再继续看哈、哦，那无明呢？我们前面有谈过了嘛，对不对？在正见的地方也有谈过，无明不是什么都不知，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否定词而已。因为明就是在《阿含经》，明就是智慧，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它不只有一个否定的意思而已，它还有什么呢？它是，菩提长老这里形容到很好，它是一种。潜伏性，而且变化多端的心理特质，它 能做的功能可大呢。啊，无明啊，能够扭曲我们的认知，有没有？摘制、抑制，还有控制我们整个生命的基调。所以，无明的力量其实它是很强大的。啊，可能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察觉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意志呢，是受无明控制的。啊！但是我们学佛之后的人，佛陀在非常非常多的经典都有说明，我们的认知跟意志呢，啊，就是我们的知见啊，跟我们的思维都受到无明的控制，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是能够超越生死啊。所以这个无明呢，是最难对治的啊。那无明最根本的作用呢，啊，处在于认知层次。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认知呢？菩提长老的意思其实翻译就是正见啊，就是知见的层次。我们在第二章跟第三章，就是正见正思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表格的，我给大家看哈。其实菩提长老他在前面就有讲过了的，这个是我整理的总表了哈，给大家直接看，这样比较快。这个是在我们第二章正思维那边我所做过的这个图表，就是我们讲正见正思维，它对峙的其实就是贪嗔痴啊，三毒。那贪呢就是用理欲来对峙，这个就是正思维。嗔的话呢，就是无嗔无害，所以正思维对峙的是贪烦恼跟嗔烦恼。那痴的话呢，痴其实就是无明，无明。那无明真正呢，要对峙的是正见认知来修正愚痴啊，或者是无明。所以呢，我们前面已经有谈过了的。所以菩提长老在这一章，他才说无明最基本的是处于认知的层次啊，它渗透到我们的知觉、思想还有观点，所以扭曲自己的这种生活啊经验。然后加上种种的这种错误的知见啊，让我们蒙蔽了，看不到事实的真相。那这三种谬见啊，谬见就是错谬的知见，有三种啊，最强大的有三种，一个就是无常的，把它当作是常的，永恒不变的；苦的呢，当成是快乐的。无我的当成是我的啊，那这个就是无常苦无我，对峙是常乐我啊。那这三种错谬的知见呢？那长老下面有白话解释，他说我们一般人啊，都是认为世界啊，或者是友情啊，它是坚固稳定很久的实体啊，那这个就是长恒不变嘛。不认为它是无常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错误的谬见。那第二呢，就是自己生下来呢就有享乐的权利不管他遇到什么，或者是自己所做的一切，很多可能都是在期盼获得更好的享乐。那这一种追求的话，其实他就是见不到事相的真实面，就是它本身是会不安稳的会最终呢，它会消失的，所以它存在于苦的状态，我们并不了解 第三，那凡夫呢，也是认为自身是独存的自我那只取这种自我的概念跟想象那认为这个就是绝对的。那这一个呢，其实我这几年我发现呢，我们社会很流行一些言论其实是跟这个我觉得蛮有关系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教育或者是社会的观念，他们都提倡我们要做自己，我们不要去做别人的影子。其实这句话呢，你说它错不是全部错。对呢，也不是全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年轻人他本身没有学习古人的智慧，没有学习长辈的智慧，用自己那一丁点的善根，你说能开发多少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事业？我觉得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喜欢做自己，是能够呢自立啊、呃、自自立独立了哈。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去学习，我们没有这些长辈或者是古德的这一些基础智慧结晶的基础，再来开发这一种自我特色的这一种事业的话，我觉得都是很空乏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社会的言论我们要谨慎所以你看，像这句话所讲的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自己是独存的自我。我不要受父母的约束，不要受家庭的约束，我不要受社会制度的约束。结果呢， 自己就是三不像啊，什么都不像啊，又没有那个能力去开发这种伟人的品德，那这样就比较不是很理想啊，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他就有一些，其实有很多社会的现象，其实它就是这种观念来着啊，独存的自我啊，那这个是要小心啊。再来无明呢，遮蔽了事物的实相 那智慧呢，就是刚好揭开啊这一些虚妄的面纱，让我们看到真实。那所以我们要训练这个智慧呢，要着重内观的学习。啊，内观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培养深刻而且全面性的看到实相。那借由我们这样的一种领悟呢，啊。这种存在的真相呢，那这才能够，可以直接碰触到我们存在真相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要修这个智慧啊，我们还是要透过我们自身啊的经验，特别是我们下面还会再谈到，特别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借由我们的经验来领略存在的实相，其实。借由我们的经验，这个我们的经验呢，如果从下面的文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五蕴或者是十二处，就是我们生命能够现实、能够去观察的经验，它没有离开我们的五蕴身心，没有离开六根六境的啊，没有，它就是我们每个众生的亲身的经验。那所以这个智慧要从哪里产生呢？就是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或者是十二处啊，那这些过程来去领悟啊一切存在的真相，那这样才能够破除我见身见啊，然后能够得到智慧啊。下面还会再说啊。那所以呢，他说 凡夫啊，一般都是沉浸在自己的经验啊。那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它的真相啊，因为都有那一个什么嘛啊，都有那一些错误的谬见啊，错误的谬见呢，就是盲目的追求永恒享乐，还有自我。你看菩提长老他是用这个白话的解释，对不对啊？永恒享乐自我，其实这三个就是前面我所讲的常乐我。啊，佛学的名相呢，就是常乐我这个 那这种都是妄想、错误的执见啊。那所以呢，在这个三种当中啊，长老特别有强调说，最深沉又最顽固的就是我执，自我的妄想就是我执啊，我执啊。那佛陀教导我们呢，自我的观念呢是错的，哦，有一个我的观念呢是错误的，啊，因为它只是一个没有指涉对象的假设，啊，你完全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我的，啊，待会我们下面会提到啊，我们以自我为出发点来观察世界，往往都是以二分法来看待事物的，啊，我不是我。我的不是我的，在这二分法当中，我们很容易呢落入烦恼，成为烦恼的牺牲品，受制于执取跟毁灭，那无法逃脱这一些痛苦。那这二分法呢，其实我理解之后呢，我把它整理为这个表啊，以我为中心来出发看待世间的一切，它就。凡夫都分为二分法，就是我或者是我的，我就是我嘛，就是 Atman。那我的就是我所 我的就是我所，或者是不是我，不是我所啊，不是我的。那这个是什么呢？你对应这两个字呢？这两个词，这个就是，如果是我或者是我的，我们就会产生爱取、执取。那如果不是我的啊，不是我要的，就会怎么样？去毁灭啊！这个就是一个爱，一个争嘛啊，爱一个争。那这个不管你是哪一边，都会落入痛苦的 啊，所以以我为出发点的，他最后的结论都是痛苦。不管你是爱着他、支持他，还是你要毁灭他、讨厌他，他的结论都是痛苦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啊。那下面呢，长老就提供我们他所了解的这一种要修炼智慧的方法。啊，就是练习如何修学增上慧学的方法。那长老的说法呢，当然跟一些法师的有一点不同啊，跟一些论点的分法也有一点不同。像我前面有跟大家说，在四念处的地方，特别是法念处，长老就说有一些内容呢，他放在最后一章来说。那最后这一章，长老就跟我们在法念处里面呢，截取了两项来谈，一个就是五蕴，一个就是十二处。那这一个呢，在四念处的地方，他就是比较没有谈，他说放在后面谈这样啊。那所以呢，在这边呢，长老再次跟我们提到，其实是法念处的内容啊。第一个是要素的分析，要素就是成分、元素啊。那要避免一切痛苦还有烦恼的产生。我们一定要掌握无我啊，用这个来根除烦恼，还有痛苦的这种基础啊，就是自我的幻想。那这个就是智慧的修学重点啊。那要开展这一条解脱之路呢，第一步就是要分析，分析什么呢？我们五蕴身心的要素。这个呢，其实如果在中观来说，分析性其实它吻合大智度论的修行方法的。那空的学习呢，在大智度论里面说有三种空，第一个就是分析空啊，或者是分破空，其实就是这一个，就是把它一一的分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南北传的很多很多理论呢都一样的哦，只是他们的说明还有他们修行传承的方便啊，有一些不同意，但是它的架构呢都一样的 一样的，我觉得一样。那这个是第一步，要去分析。那为了根除我见，有没有？那我们要将生命经验视为一组一组的元素组合。这个生命经验其实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呐、啊 我们的五蕴身心是所有的元素所组成的。确定它不管是个别的还是聚合来看，都没有一个我可言。个别的就是色受想行识，个别的嘛，或者是四大个别的。聚合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一合物，就是复合为一个有情的有机体。不管你是个别的别相或者是种相，它都是没有我的，找不到一个我。所以这个就是分析啊。应老在《性空学探源》是说，静态的分析就是这一类，静态的分析五蕴身心啊，就是这一类啊 好，接着呢，长老提到说，这些经验的分析在佛教哲学心理学十分独特的成就啊，是佛教的一种很特殊的成就。但是呢，他无意概括的将经验解释为好像手表啊、汽车啊、零件所组成啊，分解为一群毫不相关的偶然聚合，就是它会组合在一起，只是偶然的机会，偶然的因缘。但是这一种譬喻，其实在经论里面蛮多的哦。手表没有啦，汽车有。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哈。经验啊，长老在这里说，经验是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啊。它其实不是，它可以分析，但是它是不可以分解为不可分解的整体。但是这种整体呢，只是功能上的和，它没有本质上的一种不变啊。 它只是它功能上有这样子的和合，而且各有各的功能，但是你要真正要去分解它，其实是很难分解的嘛，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的一根，我问大家，我们的一根从我们的身心来看的话，你要取哪一部分说是你的一根，对不对？有些人说是心脏，有些人说是大脑啊，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说一根是哪一个，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去分解的哦啊，它只是一个分析的一个啊，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组合的一个分析法，但是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啊 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可以让你去一一的切开的啊。那所以呢，它不需要这种和合的生命经验呢，啊，这种生命的机体呢，它不需要一个假定的一个跟其他元素分不开的我啊，Atman 啊，在一起共存，在永无止息的因缘流转中维持其恒常不变的统一性。那这个是这种我啊，在我们的这种五蕴身心的和合当中，它是找不到的，而且也不需要啊，也不需要的。嗯，那这一个呢，其实这一种譬喻啊，像汽车这个譬喻，是我们有机体的这种和合。我又找了一些资料给大家，因为经论蛮多的。你看我给大家看啊，补充讲义这里啊，像大智度论所提到的世界希谈啊，世界希谈是什么呢？他说法是从因缘和合故有。啊，没有别的无别性，这个无别性就是没有自性啊，无他性啊，有这样的意思。就好像车子，他说车子呢是由沿啊、轴啊、辐啊、网啊和合固有啊，没有一个别的实在的这种体性啊，没有。人也是如此，五蕴和合固有啊。那下面也是一样，你看也是举了车子。啊，举了车子是这样子合合为车，啊，人也是五蕴合合，有没有？你看下面都是讲啊，或者是我们的拳头啊，我们的拳头也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为什么？它是五个手指合成嘛，啊，所以呢，你说它没有，它因缘法是有一个拳头啊，但是它呢，你在这当中找不到一个实有的拳头，它只是一个合合假有的缘起现象啊，那五蕴啊，车子也是如此啊，在经论里面是蛮多的啊，蛮多的。只是说长老这句话的强调的意思，应该是说他们合合在一起呢，不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零件啊的偶然聚合，你不可以说它是偶然的相遇，偶然的聚合，不是它是有因有缘才会合在一起。可以这样解啊，有因有缘才合合在一起，有因有缘它才消散，这样啊，它不是偶然的啊。这让我想到寂神法师的一首歌啊，叫《偶然的什么偶然的因缘》还是什么啊？嗯，好，那这个元素分析呢，这个我们的友情生命的经验当中呢，这一段主要要讲的就是五取蕴。或者是五蕴啊，色受想行识。那这五个呢，它分成物理层面跟心理层面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啊，色呢就是物质层面的啊，生理的感官，还有根本，还有六尘啊，外在的六种境。那受想行识，受就是情感面的啊，或者是领纳啊，有人把它翻译为领纳。想的话呢，就是观念，还有辨识。啊，便是你所认知的对象啊，因为想它可以摄取影像嘛啊，可以存在我们的这个内心里面。那行的话就是造作嘛啊，意志还有情绪。那识的话呢，就是对整个经验最根本的觉察啊，就是了别啊，了别作用啊，识就是了别作用啊。那利用五蕴的分析，那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经验的组成要素啊。那避免呢，我们在不经意当中落入一种就是我的这种 错误的之见当中啊，所以学习这一种经验的方法呢，可以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强化正念啊，就是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的五蕴身心它不过是元素的组成啊，那并将它应用到第四个念处，就是法念处啊，法念处呢就是教导我们第一个方法就是就是观察五蕴。那观察他的什么呢？生灭啊，所以他长老呢引的经文说，我们要去随观啊五蕴身心的法，了知它的升起还有消灭啊，色的升起，色的消灭啊，受想行识也是如此。那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它是五蕴是法念处呢？其实我们在前面有上过的我给大家看哈，我做这个总表这边一找就找到了啊。我们在正念这边，我们在第七章哈，正念的内容里面呢有谈到四念处嘛，四念处的法念处有分成五个项目，一个是五盖、七觉知、五取蕴。然后十二处啊，就内六处、外六处，还有四圣谛。那现在我们在智慧的修炼这一段呢，长老比较多开示的就是这一个啊，就是它分成两个节，都是在谈这个五取蕴。现在我们在讲着，那待会呢就会谈到内六处跟外六处，就是十二处啊。那四圣谛我们在正见的地方已经谈很多，所以他就比较少谈到，那谈到真正要正果的时候，他待会也会有提到四圣谛啊，所以呢，前面这个法念处他就不提了的了，因为他前面提过嘛，啊，他在正念的内容已经提过了，所以他就不提的。那他在这个智慧的修炼那边呢，着重在下面这一个的说明。所以呢，在我们这一个的 chapter 里面呢，第八章呢，他是比较在谈到什么真实。好，真实内容、真实组成的要素，看到吗？啊，所以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真实法嘛，有没有？啊，真实法就是我们的色法、心法、心所法啊，这些是真实法。还有呢，这个四圣谛嘛，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这个比较属于心所方面的，在正念的地方讲过了啊 所以呢，现在看了就是分析法，第一个就是五蕴，OK。那接下来呢是谈观息检视啊，法念处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十二处啊，就是你看禅观内六处跟外六处，就是十二入啊，十二处 那这个就是根，还有六种境啊，六种尘。那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在感知作用发生时所升起的劫福或者烦恼，就是烦恼了哈。那我们就能够呢了知它啊，了知什么呢？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就这总共加起来就十二个啊。了知眼根，了知色尘啊。那了知这个，它只是比较属于静态的，对不对？但是呢，接下去下面呢，它就是一种重点的观察。他说了知。尺二者啊，就是根对尘所升起的烦恼，你要了知；然后未升起的烦恼升起，啊，已升起的烦恼断灭，已灭去的烦恼永不再生啊。所以这四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来的啊 第一个是观察烦恼已经升起了，啊，这个是未生的烦恼也生了。啊，已生的烦恼断灭，已断灭的烦恼永远不再生啊，所以这个是十二路里面要观察的。所以呢，长老接着说，我们可以借由非分析性，而是检视构成存在的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架构。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架构呢，就是根对境。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外境 啊，我们看到外境就是根嘛，看到外境啊，这个就是关系的观察。那耳朵听到别人在讲我啊，听到声音，这个就是耳根跟声音的观察，所以这个就是彼此的关系要素啊的这一种观察，可以消除我见。啊，所以借由深入检视，发现五蕴依因缘而生，那没有呢，就是离开这个因缘的啊，那就是没有一个我的，没有一个我的这种东西存在。那这里我补充什么给大家呢？我看了这一段之后呢，我就想到应顺导师有一段话非常好，你看到，我们在讲十二入的时候哈。菩提长老说，这一种观察方法，它不是分析性的。但是我们在谈五蕴的地方呢，长老说是分析性的，对不对？那但是十二入的地方，他说它不是分析性的，啊，不是去分析它的那个这个根的这种元素，不是，它是去分析呢根对境的彼此的关系所产生的烦恼。所以这个其实是两种法门来的，我不知道的大家有没有这个理解哈？其实这个就是阿含经了，阿含经的基础。那应老呢在《性空歇探言》有提到的，一个就叫做触法门，啊，触法门，一个就叫做蕴法门。我们看杂阿含呢，你就知道一开始它是蕴相应，五蕴相应就是属于蕴法门。杂含呐，第一个相应就是蕴法门，那它比较着重在无常。那第二个法门呢，就是六处相应，杂含是六处相应 那六处相应的话呢，就是触法门。那触法门呢，它的重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无我，无我就是空啊。所以应老呢，他觉得在阿含里面呢，它有这两种的偏重。当然啦，大家不要你下面后应老也有补充的。他说，在谈五蕴的时候，他不是只有无常的，他有谈到无我的啦。只是说他比较着重在无常啊，不是完全没有无我啊，大家不要误会哦。那谈触法门呢，比较着重在无我跟空，但是他没有说不谈无常哦啊。所以呢，它其实都有的，只是一个是多分啊，一个是少分这样啊。那这两种有什么特色呢？导师在这里呢又跟我们补充说，他说五蕴啊，五蕴呢在阿含经大部分呢都是在谈无常、苦、无我比较多，少说到空，不是没有哦，也是有说到，但是少说空，所以呢很容易让人家产生什么呢？我是没有的。但是色等的法可以是有的，它是很容易让人家产生这样的观念，就是我无法有这种观念，就是五蕴法门呐、啊，五蕴相应的很容易让人家产生这种观念，就是我无法有。但是六处法门呢就不是了，他说六处法门呢，他说我呢说到我是依法而建立的，我没有法。就是假的，因为法是假的，所以我是没有一个立足点，所以导师说六处法门是比较容易升起法空的见解的，这个五蕴法门比较容易产生法有的见解，所以以前我在看性空学的时候，我就有觉得应老他对于这个六处法门呢，他特别特别有，他写的都很好。大家去看哦，他这个地方写的真的是非常好。为什么他会提到这个六处法门，特别谈法空呢？因为我有留意到导师呢，他在谈到那个空三昧的地方，《阿含经》的空三昧，因为他就是在六根对六境的这种生活状态里面呢，去观察根对境的这种关系，来体验一切法是。无我是空的，所以他跟菩萨道啊，菩萨修学空三昧呢是紧密关系的，他跟这一种 分析法有一点不同，所以我就有留意到英老他特别特别有强调这一点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了哈。好，不管是我们去研究身心的元素都会发现它是缘起所生的就是它没有一个我可得。那举例来说身体呢是父精母血嘛就是精卵结合而生，那它也要依赖物质、空气跟水。那受想行也是要依赖身体的感官才能产生，那它也需要所缘，而且相应的事，才能自想产生这种心所嘛，对不对那透过事，以及透过根本媒介而对所缘产生触，那事呢，就是依于感官以及整组伴随而生的心所他这一段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在我们的五蕴身心当中，或者是六根它都不会有一个独立生存的一个心法、心所法或者是摄法，它都是缘起所生的一个要靠一个。他不会说，你看心法、心所法，它要靠什么呢？我们的身体感官，这个就是物质嘛，物质。所以呢，色法跟心法、心所法，色法跟名法，它是要相辅依存的这当中是没有，不可以只谈一个的。所以后期的一些理论像唯识学，其实它有这一些的有一点点这样的倾向。他比较偏重在唯识嘛，但是但是他不是完全没有谈色法的，没有，他也是有谈，只是他比较强调于心识，所以就会让人家感觉明色法的说明有一点偏重所以长老在这里跟我们提到说，不管任何的因缘法、缘生法，它都是明色和合的。再来呢，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都是承接过去的业卡玛而成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呢是能够 独立存在的，它都是缘起现象关系的存在所以呢，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否定一个我了。好，第三个层次呢，就是直观空性长老的这个用词很特别哈。所以它有两个步骤，前面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素分析，第二个步骤就是关系检视，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直观空性所以你看看书我们就是要从这些关键字里面呢去做主题的科判就是用这种关键字来做的我也是在这里，然后科到上面去的有两个科，然后这个就是第三个科。那这个就是能够真正对之我执的因为前面这两种它的力量还是不足于根除我执所以它一定要靠这个直观空性才能够破除我执当然这一种直观空性、直观的能力，它还是要用无常、苦、无我所以下面呢就跟我们讲这三个，其实这个就是三法印嘛，对不对？三反应 南传系统呢，它比较强调这个。那我们汉译的北传系统，它的三反应跟这三个它多了一个涅槃嘛，对不对但是呢，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啦第一个是无常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啦无有常性嘛无有常性，所以在直观当中能够更深彻的。明白到这个无常缘起的现象这种诸行都是变化不居的所以叫做诸行无常那当深刻理解的时候呢，他能够观察到怎么样？你看哦，长老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升起的同时就坏灭，其实这一个就是中观讲的即生即灭即生即灭就是这个， 生灭同时，其实这一个呢，也是要在你有深刻的禅定，或者是你有毗婆舍那观的一些老师的教导基础，你才可以观得到的啊。那所以呢，生灭它可以在同时产生啊，因为生者必灭嘛，所以你看到生法，它本身就是必灭啊，有生无不灭。即生即灭啊，这种无常观。那接下来呢，长老是用感觉上，在感觉上稳定不变的东西，它其实不过是刹那刹那的一种连串性的聚合啊，就是诸行。诸行是有为法啊，会生诸意灭的法，就是属于诸行。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有为法会生诸意灭的法，感觉上它好像是不变的，但是它也是在它的内涵里面，它是不断不断刹那生灭的。当你看到它坏灭的时候，它已经是开始里面的元素已经在散坏了，那个就是我们肉眼能力太差嘛，所以我们就观察不到它是刹那生灭的。那在常识上呢，我们假名安立为人，但是人呢？或者是有情呢，它其实是有两个元素所组成，一个是物质，一个是心理，这个就是色蕴啊，就是物质的精神啊，就是其他的四蕴受想行识。所以人呢，其实它也是一种合合体啊，所以它其实都是一个缘起的现象。那所以上面这句话是我加的，我觉得长老在这两个里面呢，要表达的就是。像我们有情啊，像我们人，长老他这一个白话的意思说，这两条支流汇集而成的河流，两条小河然后汇集成一条大的河流，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河水啊，这一个河流啊，它的水是不断的往前走的，相续不断的。有为法，如果我们没有出世间法的修行呢，这个有为的延续是不断延续下去的，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两个加起来要说明的道理，也许就是有为法虽然它是刹那生灭的，但是它是相续不断的，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因缘法的法则下而存在的，这些现象，所以它还是会刹那生灭，但是它是相续不断的。如果我们不修出世间道，它是不会停止的，轮回它是一直一直一直相续不断啊。好，再来呢，苦的话比较简单啊。上面所提到的无常就是无有 常性，那既然一切都是会散灭五蕴不断的坏灭五蕴一定会改变啊。那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其实，五蕴还存在的时候，其实它内在已经有这种改变、坏灭的这种必然性，所以它深层而言，它本身是一种苦没有乐可言的看似快乐啦，但是它其实呢，它已经是往坏的那个目标前去了那无我的话呢？就是有了上面的无常苦的观察，当然也不能视为一个我不变的主宰所以呢，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呢，就是因为有这一些 常乐我，所以我们就以为能够寻求到快乐，实际上这个都是自己的错谬的观念实际上呢，它是。构成我们生命的经验的基本元素呢，它是无我的是没有一个我也不是我的，只有空，看到吗？无自性的法，无自性的法 好，再来呢，直观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世间道这个比较简单，其实跟前面的一直重复，就是当我们直观学习直观。那八正道呢，它就会展现 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啊，往解脱的目标迈进。那所以八正道呢，跟戒定慧它是同步同行的啊，每一支都支持其他的支啊，然后各支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力量啊。那所以戒的道支啊，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啊，它就能够让我们防非止恶啊。定学就让我们保持专注，那专注于禅观一切升起的法啊，必然会灭。第三，那直观的正见啊，有正思维，它就越来越敏锐，那而且发挥中道的这种观察力量。那所以呢，它的禅观的所缘呢，它一定是以五蕴和合的这种有为法。这种诸行作为所缘的，不可以离开我们的五蕴身心而去观察啊，而能获得智慧啊。所以呢，在原始佛教啊，大部分都是着重在我们的五蕴身心。那禅观的任务呢，它的一种方法，观察的方法，就是要了解诸行的本质，有为法的本质，就是无常、苦、无我。所以，我们明白缘起的世间。这属于一种世间道的学习缘起它就是生灭的嘛，所以它就是世间道的学习但是这一种观察世间有为法这种方法，它就像一部车，实际上它虽然是还在世间，但是它是一种开往处世间的一个工具，而且它必须要的工具所以我们呢，只要照着这条路去学习，达到它最高峰的话，那完全了解一切诸行是无常、苦、无我之后呢，那你就明白了，有为法都是缘生缘灭的明白它是无为的涅槃、现观涅槃才是真正就是在这当中能够获得的一种体悟。所以我们要观察。五蕴身心无常苦无我，那这个是有为法，对不对？但是无为法呢？无为法的这种涅槃解脱啊，它不是离开这个有为法去找的哦，它也是要从这一些有为法的无常苦无我当中，照破它是缘起性空，那这当中这当下就能够体验到无为的涅槃，所以它不是离开五蕴去找的。他也是在这个有为法当中去体验到这个无为的无为的涅槃那第二个处世间道，处世间道也不难其实就是四个阶段。那什么四个阶段呢？就是四果啦，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所以处世间道同样是建立在四圣谛的洞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处世间正见嘛。处世间正见就是四圣谛，那这些处世间道其实也重复的观察四圣谛那当因为它这个阶段已经是到了直观的阶段嘛，它就不是概念性的学习了，不是闻思阶段了，它是直观了它是修正的阶位了那所以四圣谛呢，它是刹那间全部完成的，就是它观察四圣谛呢，现见四圣谛，这个现见呢，就是清见清见就是清人的清，清见有不同的翻译或者是称为现观阿毗沙玛雅就是清正。四圣谛它是同时发生的，它不是一个一个的所以它是同时现起的所以呢，它一次过就同时现观四圣谛，看到吗？你去看阿含经它都是这样的。初果它也是观察现观四谛，二果也是，三果也是，四果也是阿含经都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初世间的四圣谛呢，它同时发挥四种功能第一个就是内心会产生完全了解苦谛，第二完全舍断极谛就是贪爱第三完全了解灭谛就是 Nibbana 涅槃，第四呢就是完全发展 道地，就是八支圣道。所以这四圣地呢，它同时在我们心中现起转起啊。那正见呢，就是不断的往涅槃啊这个方向前去了，正视为就投向涅槃。正语正业正命啊，就是让自己一直保持在道德的规范内。正精进就是一种向涅槃的动力。正念呢，就是觉知啊。正定呢，就是心的专注跟宁静啊的一种基础啊，那做成直观啊。所以心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同时啊产生四圣地的理解啊，就好像四种功能同时发挥啊，就是点蜡烛，蜡烛呢它同时点燃灯芯啊，灯芯在燃烧，然后融化蜡烛的身体，然后驱赶黑暗，还有带来光明。所以四圣地的譬喻呢，同时发生，就是用这个譬喻来像点蜡烛一样啊。啊，其实清净道论还有其他两个譬喻，那我放在补充资料，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就是除了灯火的这个譬喻呢，它还有日出的譬喻，看到吗？还有呢渡船的譬喻啊，它有三个譬喻。嗯，好，再来呢就是出世间道呢，它就是要根除烦恼的任务啊，所以出世间道呢，其实它就是根断烦恼啊。在我们轮回的烦恼当中呢，最严重的就是有十种烦恼，十种结啊，身见疑接近取欲贪嗔色贪无色贪慢吊举无明。那这个贪呢，有分成三界的，你看哦，色贪、欲贪、色贪、无色贪，这个就是三界的欲贪。所以你看我们的贪呢、啊，在十个烦恼里面，贪心占了三个。你看我们凡夫多贪心，你看，所以极地呢，为什么说要断爱，其实是有原因的哈。那出世间道就分成四果啊，第一个就是出果啊，断的就是身见。疑跟戒禁取，好，身见就是一种我见，真实的我啊，观察了前面所说的啊这种啊名色法的观察之后，破除了这种我的实在，破除身见。B 就是能够断疑，对佛所开示的真理是圣地不再疑了。C 啊，就是不道德的这一种戒律疑轨已经不再兴受。这个叫戒禁取，也断了啊。那所以正的道智升起啊，这个是虚幻道，这个道是道智啊。那道智之后呢，清除烦恼，另一种就称为果，就是虚陀环果，就是正果啊。所以它道智道果是一组的啊。那所以它就进入了圣人流啊，就虚陀环果出果啊。那它最多七番生死啊。第二，湿陀含果啊，就是一样的，他在要证恶果的时候呢，也一样的现观世谛啊，断除他在这一个恶果没有断除任何烦恼，你看到、哦、他没有断除任何烦恼，他只是把他弱化贪嗔痴，所以北传说贪嗔痴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恶果一来称为一来。三果呢，就是阿那含。有断两个烦恼，就是欲贪跟嗔啊，欲界的贪跟嗔烦恼，两个烦恼啊。阿那含呢，就是不来啊，不再来啊，不再来人间了啊，叫不来啊。第四呢，阿罗汉啊，这个就当然是最圆满的了，所以他断了五个烦恼：色界、无色界的贪、慢、吊举跟无明。所以我们五盖的吊举啊，菩提长老在前面也有提到的，真正的这个吊举啊，要断了，要到很高层次，到阿罗汉的层次。那所以呢，色贪啊，长老有跟我们解释，就是借由四禅转生天界的这一种贪啊，希望借助升到天界啊。色贪、无色贪啊，就是希望转生到无色界。慢的话，就是一种 潜伏性的我慢吊举就是维系的兴奋，这个是在没有到达阿罗汉之前的一种心理状态无明是最根本的认知的烦恼那在三果都还有的，一直到四果阿罗汉呢，阿罗汉道升起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无明或者是残留的这种心理烦恼全部断除。那在杂含也有的杂含也有这样说，就是在《阿含经》里面呢是没有谈到阿罗汉有喜气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阿罗汉呢他是把所有的喜气烦恼都断除的所以在《阿含经》本身，他是比较没有谈阿罗汉有喜气的没有阿罗汉有喜气是后来的人谈的，在阿含经、杂含经跟尼科也都是一样，它在三果的时候才有习气，三果是的时候这样，四果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很多人都拿来讨论好，所以阿罗汉呢，他是完全了解四圣谛，是最高峰了，解脱的最高峰那证得阿罗汉的人，他当然也就会一定会讲这句话，就是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皆办，不受后有我的这一生已经结束了这个生就是不再生了修行的犯清净行呢已经建立了，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不再轮回了。这个是阿罗汉最究竟的那四果跟对应的十种劫呢，其实它刚好是对应的那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出果须陀洹、七番生死、断三劫这个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名词；恶果斯陀含、一来贪嗔痴薄三果阿那含、不来、断二劫，你要欲贪跟嗔恚。那一般我们尝试呢，佛学名相都说三果是断五下分解，那他长老这里只有提到两个。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已经断三劫出果的时候断三劫所以在汉译的资料里面呢，汉译的经论里面比较少像长老这样子说的但是这个也是这个是这个是也是很正确的那但是一般我们汉传的资料呢，都谈三果是断五下分解的，有没有如果你说断两劫的话，可能很多人听到会跳起来那四果的话就是断五劫，就是北传呢汉译的资料就称它为五上分解这个是五下分解。那十种劫呢，这个就是这样断的：出果断一二三，三果断四五，然后六到十四果断所以十种劫就是我们的在正果的时候全断，全部断除所以这个就是解脱了好，那最后的结论呢？菩提长老说，我们这个八正道是佛陀开示从苦解脱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讲的，从前面第八堂课了，讲到现在呢，我们可以多少都能够感受到说，这种解脱的道路真的是在我们凡夫来说，感觉上是好像遥不可及。好像很难达成目的这种正果这种正果的高峰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长老后面这句话挺好的，他说我们要抵达高峰，还是要从我们的脚底做起也不用什么好害怕的，就是我们脚跟下自己先做好自己能力能够做的部分所以八正道呢，它是八个项目都是我们可以通达的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的那我们呢开始要做八正道呢，第一个就是要先修正自己的观点，澄净自己的意念，这个就是必须要修正自己的知见，观点就是正见哦。那澄净自己的意念，这个就是正思维咯，然后才能有清净的 言语、行动、生活形态，正语、正业、正命咯啊。有了这样的行为的基础，再运用自己的能量跟专注来修止观啊。能量就是正精进咯啊，然后正念专注嘛哈，心念就正念正定来修止修观啊，智慧的修炼。那剩下的就是逐步的修行，逐步的进步啊，不要期待速成啊，没有速成班的，没有速成班的啊。你就是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开示，然后从自己的脚跟下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啊、想法啊、思维，然后从言语上、生活上去慢慢去调整、去进步啊。所以解脱开悟呢，是一种必然的成果，有因必有果啦，对不对啊？所以呢，只要稳固持久的修行，它一定有结果的。这个稳固跟持久啊，我觉得一般人真的是很难哦啊，稳固跟持久啊，稳定的啊，然后持久的修行，持之以恒。所以呢，长老在后面这句话挺好的，他说抵达目的只需要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开始走，第二个就是持续走。哎，你不要再等了，不要再想了啊，等我过完年先呢、啊。啊，明年再开始走啊！那、啊、修行没有什么好等什么时候的啦哈。现在知道多少就做多少，这个就是开始走，而且持续的走。嗯，即使累了，就休息一两天哦，休息一两天后再继续咯啊。那有种下这些因，我们就有因，就一定能达到解脱的果。这是佛法永不偏移的法则，法而如是的法。必然啊，反而如是的必然。OK， 那这个是后面这个就是长老跟我们做的一个表啊，八正道的成分的分析啊，正见啊，主要就是有四圣谛啊，长老是这样简单的对应了啊，正见对应的内容就是四圣谛，正思维啊，就三种善的思维，理欲、无嗔、无恨，正语啊，就是四种。善的言语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正业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正命啊，离邪命，依净心而活，正精进啊，就是四正断啊，四正勤，四正断跟四正勤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有讲过了，正念四念处，正定四种禅。看到吗？你看长老哦，他整理了这个表，像这个禅定啊，他并没有把四十业处列出来的，而且他也没有把刹那定啊、无色定列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阿含经讲的正定，它的重点还都是摆在四种禅的，还一样都摆在四种禅。所以这个表呢，是一个很简要的一个归纳啊。所以我有做了另外一个八正道的总归纳给大家啊。好，我们看这个补充资料哈，前面我有做过的表，我把它收集起来而已。所以八正道的总表，第一个就是我们回顾第一章正见，长老跟我们分析的内容呢，重点有分成世间正见，还有出世间正见。世间正见就是自业正见啊，业果正见啊。我知道阿舍利娜这个。这个冬天啊，冬季啊，应该是下个月开始吧，就要给大家开示这个大业经，分别小业经、大业经哈，就是谈这个自业正见。那阿舍离的规划应该是谈这四种正见的，我在想啊，他慢慢的讲嘛，从第一个慢慢讲，讲到后面啊，大家可以去学习啊。那出世间正见呢，就是四圣谛为主的。有两个，一个是地随顺正见啊，地随顺正见啊，一个是洞察真理的正见。那洞察真理的正见呢，其实就是道智跟果智啊，大家还记得吗？刚刚我们讲到出果有道智跟果智，就是这两个道智跟果智，出果、二果、三果都有啊，有道智有果智。那但是长老呢，他可能是跟你一般的 跟著述的说明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其实无碍了哈，没有大碍的，因为这个是一种讲说的方便啊。长老是把这个地水顺治啊放在出世间增添这边来谈啊，这个是没有大碍的了啊。我在课堂上也讲解过了。第二章是正思维啊，就是这三种思维，第一个是邪思维哦，正思维。那正思维呢，就是里面他有谈到离欲。比较好理解哈，那离嗔啊，离开嗔的话呢，要修学什么呢？慈心观啊，慈心禅。所以这个呢，跟我们的那个40页处有啊，它会有一些重复的啊。所以我列出来这个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看这个表啊，你可以知道，其实有一些东西，长老在这篇文章的安排啊，它前后是有一些重复跟呼应的。所以你看这个表就可以知道啊，然后无害的话就是要修悲心，这个慈心，这个悲心，四无量心的前面两个啊，那正见正思维的啊总结就是能够对治贪嗔痴啊，刚才讲过了，然后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个比较简单啊，我有做了一个表给大家嘛，它有消极的意义跟积极的意义啊，然后是正勤啊，不是。第六个正精进啊，就是四正勤啊，四正勤也可以对应四正断啊。每一个呢都有长老都有特别的说明。比如说我们要去找这本书的五蕴啊，就是在第六章克服五蕴这边啊，不克服五盖啊，降伏五盖是在这里讲的最详细啊。还有呢，如果我们要断除这一些善乱啊。恶不善法啊，五盖啊，要怎么断除呢？啊，就是这一边呢，有提到有五种方法。那再来呢，没有升起的善要多多培养啊，就弃绝之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今天讲的第八章，长老并没有再重复讲弃绝之的，因为他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我们在今天所讲的，它的重点是在五蕴十二处跟无常苦无我，对不对？他没有讲弃绝之的，因为他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啊。那再来呢，就是已生的善量增长，甚至已圆满啊。好，正念啊，就是念处咯啊，是念处。那生念处也介绍了六种方法啊，入处始念一直到目圆观，受念处、行念处、法念处啊，看到吗？啊，再来正定啊，所以你看他这边所讲过的，有些在这边又重复了啊。那定的话，就是有谈到有40种业处啊，10片乃至一差别。那定的阶段呢，有如果修行啊，在论书来讲呢，有它分成3种相啊，就是遍作相、取相、事相。那这个就是净行定、安止定。那定呢，有分成色界定、无色界定啊，那再来还有刹那定。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八正道长老的一个铺陈。它的内容的一个大纲，最后就是我们这个智慧的修炼，法念处的修习，它特别又重复，就是五蕴跟十二入啊，然后还有无常苦无我，看到吗？所以呢，这个它整个今天所讲的第八章，它的重点就只有这三项：要素分析、关系检视，还有直观空性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八正道从凡夫到解脱到正果的一个圆满的一个解脱道次第的说明，所以我觉得《长老》这本书其实是蛮好的一个纲要书啊。虽然也许大家说哇还是很多名相诶啊还是很多名相，但是这本是一个很好的手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这个讲义哈，我会把它全部合并为一本。那迟一点呢，我会请那个我们禅林啊挂在网络上给大家分享。我会把它弄成一本啊，刚好100页哦。我昨天弄了，刚好它100页啊，就是我做的这些摘要啊，还有补充，还有表格，刚好100页。所以呢，大家可以再去做这个读书会啊，详细的去了解它。我觉得它这个编目啊，这个编辑实在是太好了。啊，而且这样的编辑呢，界定会八正道全部融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好的修学的一个纲要书 啊，你从这里再去深入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解脱之道啊，它是非常的明确的，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长老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写书的人啊，非常非常优秀啊，非常清楚。好，那我们呢，就是看了这个之后呢，就是我们呢，在八正道的这个课程里面啊。我自己感觉的哈，因为我们在不管是读书会也好，是一些演讲啊、禅修都好啊，我觉得啊，类似菩提长老的这一本书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见的培养的一个手册 所以呢，这本书啊，大家上了一次之后呢，不要觉得说，哎，我上完了，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了啊，我觉得。自己觉得很好的书啊，要重复重复的看，啊，重复重复的看。像我自己就很喜欢这本书啊，我经常翻来看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纸本啊，还是比较自己比较习惯啊，因为看电子档啊，有时候看到眼睛很累啊。那英老的有几本书，我也是有空都会看，我觉得他们的这些书啊，真的是。把很多经论啊，消融到非常的好，而且你看它的结语啊，结语的这一段呢，其实它，你看你其实你没有那个很熟悉八正道的话，其实你，很难去 把它呼应为八正道的。我在看《大智度论》也有这个情况，他在讲八正道的实践的时候啊，他也是没有列出名目哦，但是呢，那个就是八正道啊，所以我觉得。你对这个法相呢，有时候一次一次、一遍一遍的学习之后，越来越熟悉啊。虽然别人讲的，你看哦，菩提长老讲的这两句话、这一句话，虽然很简短，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个讲者啊、这个写者、这个作者本身，他要带给大家的讯息就是八正道啊。因为大家有很多学习佛法的人，他们很害怕名相啊。你如果一堂课跟他讲很多名相啊，正见正思维等，人家又讲四十业处什么，他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呢，他就起烦恼了啊。有一些人很容易起烦恼的，名相太多也起烦恼，消融不了也起烦恼。我自己呀、啊，以前呢、啊，因为在生在佛法的边地，我从来啊没有去感觉啊，名相太多啊，课程太深起烦恼的，我很少、啊。因为我觉得听闻佛法太稀有难得了，啊，太稀有难得，不懂自己要用功一点，是自己基础不好，所以自己要用功一点啊。我们反过来想，啊，那听到深的，听到自己不懂的，反而要自己更加的精进，啊，而不是抱怨这个内容太深了，太多名相了，啊，让我不好懂，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学不会的啦。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要转个心态，禅修也是如此啊。我们自己不用心，不是老师教的不好，是我们不愿意拨时间，每天每天复习，当然就没有成就啊。所以呢，希望大家 这个课啊，不知不觉我们也八周圆满了。所以希望呢，大家在这当中能够学习到很多应该有的正见啊。拿着这个手册呢，好好的去实践这个解脱之道啊！好，我们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恭正菩提度有情。萨埵，萨埵，萨埵。